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孙玉玲姐妹。玉玲的个性、脾气以及对人的看法等等，在信主的前后可以说历经了很大的改变，真真实实的反映出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孙玉玲自己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玉玲你好。
娟瑜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玉玲来到云彩飞扬啊。那玉玲，我想要知道您的改变哦，必须还是要先约略了解一下您的原生家庭，是不是就请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背景以及原生家庭的信仰状况大概是如何的？
好的，我可以说是来自一个没有信仰的家庭。因为我爸妈从大陆来台湾的原因各不相同。那我爸爸是因为要来台湾找工作。那我妈妈呢是因为那时候在民国38年战乱的时候，然后她在上海读书，然后学校就觉得说太乱了，所以她就要把学校关闭，然后叫同学呢都回家。那我妈那时候就跟着同学呢就一起就是背着包包然后准备要回家。那回家路途当中发现就是说所有的铁路都断掉了，那只能坐飞机回家，所以他们就很多同学呢就一起跑到飞机场，然后准备要坐飞机回家。但是他们第一次进到飞机场也不知道怎么买机票，所以看到有一个柜台在卖机票，然后他们就赶快去买，然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赶快上飞机。那上飞机以后有一个同学才发现说，诶，这个飞机好像飞错方向了，因为他们应该是要往内陆走，但是那飞机却飞向海上，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就是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就是到了香港之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所有的飞机都只能飞香港，然后没有飞机再回去。那后来他们就跟着这些逃难的人啊就一起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大家都说要坐船去台湾比较安全，所以他们就坐船来台湾。所以我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状况之下，因为坐错飞机然后才来台湾的。对他们来讲，他们那个年代呢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所以我爸妈来台湾的时候都是二十出头而已。那时候他们从小也没有记忆说家里是怎么样来拜拜啊，或者是三节有什么礼俗啊，这些他们都完全没有记忆。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是香啊，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拜拜过。那我觉得在记忆当中我们家就是这样过，就一年三节是这样过，我们从来也没有祭过祖这样。所以一直到我到大学的时候呢，我去那个南部同学家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庙，当然以前在电视上也有看过啊，但是真正进到庙里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才去到那个庙里面。那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是我姐姐，那我姐姐信主也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她那个年代呢，就是民国60多年的时候，那个大学联考考完以后就要放榜，那放榜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到一个固定地方去看榜。那天放榜的时候她一大早就出去看榜，那看完回来的时候她就在半路晕倒了。 那起来以后就发现说，诶，他怎么在一个面店，然后他前面有个姐妹啊，然后那个姐妹就跟他讲说，啊，妹妹啊，你怎么晕倒啦，你是不是不大舒服啊？我姐就说，哦，因为我早上啊赶着出来看榜，可能没吃东西啦，所以我就晕倒。那所以那个小姐啊就叫一碗面给他这样子，然后他一听说他来看榜，然后他就很小心的问说，哦，那你那个考上了吗？因为他在想说会不会是他没考上所以晕倒这样。然后我姐姐就说，有啊，有考上。那后来那小姐也想说会不会是考不好所以晕倒这样。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你考得怎么样呢？然后他就说，啊，我考上东吴大学，我觉得我这次成绩还不错，还蛮满意的这样。然后那小姐一听说是东吴大学呢，然后他就赶快说出安慰的话，然后就说，啊，东吴大学很好啊，那个东吴大学啊，他的那个校风很好，而且他是基督教学校啊，而且你知道吗，他们里面有一个社团啊叫做团契，你以后啊进学校以后你就要赶快去找那个团契，那个团契很棒哦，那个社团很棒这样。然后他说一说就走了。那我姐姐就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那句话就听进去了。所以她第一天去学校报道的时候，她就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就去问人家说，诶，请问那个团契在哪里啊，那个社团在哪里。然后她一进去以后，她就觉得说，诶，那个好像一个家庭一样，就觉得很温馨，所以她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她一年级下学期她就受洗。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见证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其实神的恩典就已经进到我们家。怎么说呢，因为我姐姐从大一下学期一直到大四毕业，她从来没有缴过一毛学费，那都是靠着奖学金。这奖学金怎么来的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一天她在下课的时候就听到学校广播叫她的名字这样，她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叫我的名字，然后就赶快去报到。然后报到以后才进那个办公室，然后老师就问她说，你是不是安徽人？然后姐姐就说，对啊。然后那老师就松一口气，就说，啊，总算我们这个奖学金可以发放出去了。然后我姐姐就说，嗯，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讲说，啊，因为我们有个校友，他是安徽人，然后他为了要加惠安徽的子弟啊，可以认真读书，所以他就设了一笔奖学金。可是我们这个布告贴出去很久，都没有人来认领，所以我们也很头大，就我们就自己找，就发现说，诶，你居然是安徽人，所以我们就赶快就叫你来这样。然后我看看我姐姐成绩也不错，她就说，好，那你就赶快申请这个奖学金。所以她就一直到毕业都一直领这个奖学金，就是没有花半毛钱。那后来他们班上有一个第一名的啊，知道我姐姐拿奖学金，就赶快跑来问说，诶，你这个奖学金怎么申请啊，我成绩也很好，我也不错，我可不可以去申请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很抱歉，因为她上面写说要安徽人。我现在信主以后，我再回想起来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真的发现，哦，这个神的恩典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姐姐就是这么单纯的就去信主，然后因为信主，然后神给了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家是很需要这一份奖学金做我姐姐的学费。那我觉得神都有看见，也都明白，觉得真的是很神奇。
对啊，那玉玲很快的讲到了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姐姐啊，那所以您是就这样子顺理成章受到姐姐的影响就信主了吗？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信仰的过程啊，不见得是家人会影响你，有时候你的同学啊、同事啊、朋友都会影响你。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庙拜拜的时候，是我同学带我去的。因为我跟我同学就是约好去国外去玩嘛，那我同学就说，哎呀，我们去国外玩哦，不知道会不会平安啊，所以我们要去庙里拜拜啊，然后就是保平安这样。那我就傻傻的，我就跟他一起去，然后到庙里以后，他就教我说啊，怎么拜怎么拜这样。那我就那时候开始就第一次拿香。那后来就是开始工作以后啊，然后那个有时候换工作啊，然后我们同事就会说，哎呀，你就去庙里保碑看看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啊，可不可以顺利啊。那有时候也带我去算命啊这样子。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接触到拜拜跟算命。那后来认识我先生以后呢，因为我先生家里也是一个传统信仰，那我婆婆就是每天早中晚都会拜神主牌这样子，那我就跟着她一起拜拜。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跟婆婆同住，我们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婆婆就教我说怎么拜怎么拜啊，然后我就这样很认真学。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神真的有保守我，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怎么学都怎么不会耶。然后每次做拜拜事情就是会不是这个忘这个就是搞错了这样。我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这件事情。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学不会。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那我真的就一直开始拜拜，就是因为我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他满月的时候呢我就搬家。那搬家以后很奇怪，我女儿就开始不睡觉，晚上就睡得很浅，然后常常就是会哭闹啊。那我婆婆说这样没塞啦，然后就 叫我拜那个床母，然后也叫我常常带他去收经啊，这样，然后就去过很多庙这样子。然后我的小姑啊，因为他住台中嘛，就介绍我说，哎，台中有一家师姐啊，很厉害，你去给他收一收。然后我也真的就是乖乖听他的话，就跑到台中去，然后带着我小孩给他收经啊，这样去了好几次。那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经历这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呢孩子情况都是很反复的，就是没有一点什么改善啊，然后我自己觉得也很疲惫，就是有时候孩子有一点怎么样我就很紧张，然后就赶快去收心，然后就赶快去拜拜。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就跟我先生吵架，因为我有一次哈，就是去一个庙里拜拜，就是他要排队的嘛，那我们就先挂号，然后我们就挂到很晚，那后来我就一直等啊，一直等，等到半夜12点，然后才轮到我们弄完以后回家都一点了。那时候我先生就很生气，然后就讲说，你把小孩弄到这么晚，不带他睡觉，带他跑去拜拜，这样真的有效吗？他真的有变得比较好吗？那我就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啊，我就好像觉得说他都不了解啊，我觉得孩子就是需要这样子啊才能够平安。所以这个整个状况不但是造成我就是觉得身心比较疲惫，而且我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跟我先生常常吵架，然后我觉得好像对我孩子真的也一点都没有什么改善。
嗯，那拜拜对孩子没有什么帮助，那么对家庭或者是工作方面有些什么影响吗？
后来我专心带孩子嘛，我就辞掉工作。可是我觉得在以前的来讲哈，就是我整个拜拜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是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拜跟没拜没什么差别。
所以是在拜拜过程中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帮助之后，转而认识到基督信仰的吗？
对，我觉得这认识神的过程，我觉得神都是有安排的。我真正认识神就是在我父亲大手术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在79岁的时候心血管破洞剥离这样，所以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那时候他是跟我哥哥在新竹住，那个新竹医生就说他们没办法，叫我们自己想办法这样。后来我爸爸就坐救护车就来台北。那后来来台北以后，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我那时候不知道说那个就是神的恩典，我一直以为说那是奇迹。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他要进医院的时候，第一个当然是被医生拒收啦，因为他很严重嘛。可是在医生决定拒收的当下，我姐姐那时候在医院就正好碰到他的牧师，他牧师就正好在那个医院服务，所以那个牧师呢就赶快就是说帮我们想办法，然后就去找那个院牧，然后去拜托医生。那因为是院牧出面，所以医生就勉为其难就收我父亲。然后收了他之后呢，然后在手术过程当中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因为所有人都去开会了，医院只剩下他一个医生开刀，所以他就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些负面的话。那时候呢，我姐姐就是不停的就是找人来帮忙祷告啊，然后请他们教会人啊就轮流一直来探访这样子，一直不停的祷告。然后我姐姐就说没关系，医生你就开好了，我们就相信你这样子，然后就把一切就交给神这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父亲真的也是很快的恢复，他不单是两个礼拜就出加护病房，而且过了一个月就出院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因为他整个手术过程是要经过叶克膜，就是体外循环，然后再恢复过来。而且在这当中呢，我父亲也曾经因为开刀之后呢就发生这个癫痫的状况，就是脑波不稳。那个医生因为他是心脏科医生，他也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可是就在我们觉得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这时候突然走过来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从我们那个门前经过，然后就被护士发现，然后就赶快叫住他。然后那个神经科医生呢，那天是礼拜天哦，那医生应该是不可能出现，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就在那一刻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了，然后就被护士叫住以后，他就赶快来看这个病人，然后他就赶快开了一个药，我父亲的癫痫就止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奇妙，那时候我真的是不认识神，所以我觉得说哇，怎么有这么奇迹的事，怎么就在这个当下就正好会发现这个状况。
Thank you.
那我姐姐也在这个时候呢也向我们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她觉得这些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父亲能够进到这个医院开刀，开刀过程又这么顺利，还有这个当中又碰到这个医生及时的挽救了他的开刀的后遗症，他都一直讲说这是神的恩典。然后他甚至还跟我们做见证，他就说这是我父亲呢，他又抽烟又喝酒，那但是他开刀以后呢哎，完全不抽烟了，也完全不喝酒，所以他就说我父亲这个大刀下去啊，不但是神救了他，而且还送给他两个这个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他自己戒烟戒酒，而且他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想抽也不想喝酒。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的恩典啊，现在回想起来你真的觉得说真的是不可思议。
那么您刚刚有说到说很多都是姐姐做的见证啊，因为她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她可能特别有感觉，那你父亲自己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动呢？
对，我父亲就是因为教会姐妹啊还有弟兄就不停的来探访他，然后他就真的觉得说神的爱好像真的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决定在医院受洗，决定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主。那因为我看到我父亲受洗呢，然后我觉得说这教会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家庭，因为我们在这样危机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认识哦，然后他们都一直来一直来这样子，然后一直在安慰我们，然后一直在帮我们祷告，然后甚至带我爸爸呢就很快的能够恢复过来，然后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的神奇。
所以爸爸就这样子在医院受洗了，那爸爸受洗了你有没有被影响呢？
就受洗之后呢，然后我姐姐觉得说她觉得我们家人应该要一个个得救，所以她就开始关心我。那时候正好她也就是说在退休的状态，所以她就带我进教会，因为她知道我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嘛，然后对这个特殊孩子有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她就跟我讲说那你就来教会好了，我们帮你祷告。那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试过啦，然后去教会也试看看吧，所以我就带孩子进教会。那真的很特别，我孩子每次进教会啊，他就说他要上大号，因为我孩子是代谢能力比较差的孩子，所以他很容易便秘，然后都吃又吃不好，然后长不胖，他就是整个人都是一个散琵琶的状况，而且那个脚啊像露丝。曾经3岁的时候我给他买一件洋装，然后到6岁他还可以穿，所以他就是整个代谢过程当中应该说那时候是非常不好的状况。所以当他一到教会的时候他说要上大号，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平常就是说帮助他上大号真的都很困难这样。那还有就是说他每次回家以后啊他就睡得特别好，以前的话他睡一睡然后就会惊醒起来，或者说有时候会忽然尖叫会忽然哭啊，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可是当他进了教会以后他回家呢真的就是一觉到天亮，然后就从来没醒过，也不会这样扭来扭去啊好像一直醒过来啊或者一直发声音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历程呢让我觉得说哇，这个教会好像真的是有一个神的能力在那个里面。也是因为这个状况呢很奇妙，我觉得神好像有特别带领，就带我进入天使星，这是一个专门为身心障碍家庭的一个社会福利基金会这样。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帮助很多身心障碍的家庭可以走出来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可以刚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自己有记录，就是说我第一次进教会祷告到我受洗那一天的话真的就是整整的一整年，就是一年，就是我经过一年的慕道最后我决定跟孩子一起受洗。
那么姐妹都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了，那爸爸也受洗了，那妈妈呢？
对，我们家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妈妈其实她有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那可能就是说因为进入空巢期，就是孩子啊都长大了都不在身边，然后因为他们都从大陆来嘛，所以亲戚朋友其实是不多的，所以那个状况就是我母亲就有那种忧郁症的倾向这样。那我们也针对我妈忧郁症我们大家都很头痛，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受洗了以后呢，我就跟我姐姐同时领受，就是说要带我妈妈信主把她的忧郁症除掉，所以我们就天天为这个祷告。那神真的是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这样子祷告过程当中呢，神就一步步的开路。那他第一个呢就带领一个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区牧到我们家祷告，然后在祷告当中呢他就跟我妈妈讲一个意象， 这个意象一讲出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吓呆了。那这个意象就是说，曲母看到一个小女孩哈，在那个城门的上面，因为城门上面是很空旷嘛，然后小女孩就很开心的，她就可以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看，她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她心里面就很高兴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听到这个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她想起来说她在六岁的时候，她真的是很喜欢去到城门的楼上，然后去那边享受那边的大自然，然后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她自己会有一些幻想说她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很开心的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听到这个信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神是要提醒她，她曾经在小的时候是这么的快乐，她现在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忧郁，她可以恢复到她小时候那样子的快乐。那我妈妈就想说，奇怪，这个姐妹这么年轻，怎么知道我小时候的状况呢？她就觉得很神奇。那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开门的动作，就是把我母亲的那个心门呢，就打开。她就觉得说，其实是神是了解你的内心的一个状况，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呢，我母亲就会比较接纳我们跟她传福音这件事情。那后来呢，有一个特会，那我们就在特会当中呢，我妈妈居然她就举手，她就说要决志，就要信主，就要受受洗这样。那我们觉得真的很神奇，而且他在特会之后呢，他就整个人好像完全变得很喜的，他不再是忧郁。那甚至呢，那一段时间因为他这个有一点小中风，所以他必须要去做复健。那复健老师都觉得很神奇，说奇怪，上个礼拜奶奶还忧忧愁愁的，然后叫他做什么他都不高兴，诶，怎么这个礼拜一来他就一天到晚就笑眯眯，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老师还跟他开玩笑说，奶奶你是不是中了乐透啦？你怎么每天都笑成这样子啊？那我妈妈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喜乐，她就觉得好像那个喜乐灵进到她里面，她整个忧郁症都得到抑制。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在我妈妈的身上。
嗯，所以妈妈的忧郁症是有医生鉴定过的。
对，她曾经有用过药这样子，因为她就睡不着，就晚上就是没办法入睡。
嗯，好美的恩典哦，陆陆续续几年内一家人都信主了哦。所以这样一来，你们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会很有话聊哦。
对，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带我妈妈读圣经的时候啊，然后读一读，他就说啊，你们不要读啦，这些我都知道。然后我们就很惊讶说，诶，你怎么会知道呢？他就说因为他小的时候啊，读幼稚园的时候啊，那老师都有教，而且还跟他们考试哦，然后有考100分的才可以拿那个糖果饼干，所以他每个小朋友都很认真在读。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奇怪，那时候怎么会有那学校在教圣经的事情？就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母亲读的学校是一个宣教士开的一个，他们叫学堂啊，所以他们从小就有读圣经。所以我就觉得说好神奇哦，我母亲读那个宣教士学校，好像就是神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然后还有我父亲也更神奇，因为我父亲他后来有跟我们讲说他妈妈小的时候带他去教会哦，然后因为在那边可以有吃有喝又有玩，所以他都很高兴，他就常常去教会。可是他那时候也搞不大清楚，他只知道说他听过耶稣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好神奇哦，我父母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大陆就已经认识神。那虽然经过战争，然后在一路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来也没有去别的庙里面拜过，然后他们也对神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他们79岁以及80岁的时候，他们就受洗，然后又回到神的怀抱里面。那我就觉得说啊，好像神真的是很信实然后很真实的一个神。
今天永不改变，何等甘甜！我生命中的一切最浅，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罪中赎回。生一世 我赞美你奇恩典。半岁岁年年都是恩典，虽历经危险痛苦失恋，主恩典为冠冕。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贝，宝贝恩典，或出或入都是恩典，直到在荣耀中见主面，全都靠主恩典。想念想念，时刻想念主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孙玉玲。玉玲跟我们分享到，她的父母因着不同的原因从大陆来到了台湾，组成的家庭没有宗教信仰，因此玉玲从小没有看过庙宇，也不知道什么是拜拜，直到大学以及上班之后才跟着同学同事进出庙宇。婚后更因着孩子睡眠状况不好，经历了频繁进出庙宇却得不着改善的疲惫过程。倒是玉玲的姐姐呢，在进大学之前因着路人的介绍，进大学之后不久就信主了。姐姐的信主让家人在经历年事已高的父亲肺部大手术的过程当中，更加确知真的是因为神的大能以及恩典，才得以让父亲在好几个关键点上病情得到突破，进而神奇痊愈。往后玉玲和母亲便相继的信主了，母亲的忧郁症也不药而愈，并且喜乐充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玉玲的分享。玉玲，你刚刚谈到说你娘家一家人信主的过程充满了神的恩典啊，也非常的喜乐，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实际的困难啊，就是你之前提的你有一个特殊的孩子，那他是儿子还是女儿，他的发展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我的小孩是一个女儿，那她目前的手册上面是写说多重障，也就是自闭还有智力障碍。那我觉得她的整个状况就是从小就是软趴趴，然后刚才有讲到就是说代谢上面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是很瘦小这样，然后那个眼神好像也没对焦，专注力上面也很差。如果说以生长曲线来讲，他在小学以前都是在后面的 3% 以下这样，那他的智能部分呢，我一直都不敢去测，因为我觉得我心里没有那么坚强要去测我女儿到底他的智能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就是应该是蛮差的一个状况这样。那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一岁多的时候就带他去做复健，那因为这个小孩我也就停止了工作，就是专心带他做复健。其实在当时我是很挣扎，因为我真不知道说要怎么样来带他，因为这完全都没经验，也没人教我说怎么带。第一个小孩就已经很困难，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带，又是一个特殊的孩子，我真的头脑都快爆炸。然后那时候要离职然后专心带小孩的时候，其实我很挣扎，我一直在想说要吗。那我记得我曾经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他说哎呦你薪水这么高哦，你哦就把那个2万块就拿出来去请一个外劳，其他的又是你的收入啊，你还可以继续工作这样。然后说以后你小孩也不知道怎么样，也许他需要很多钱以后来养他，那你还是不要放弃工作好了。那时候其实我听我老板这样讲，我真的也是蛮挣扎，我就想说真的吗，这样好像他讲的蛮有道理的。那我回家我就有跟我先生聊这件事情，那我先生就有跟我讲说他觉得说小孩的成长还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也有上网看，那时候其实网络并不是那么发达，他就说网络上已经有写说这个小孩的黄金期啊就是在前面3年，所以你好还是就是不要工作啦，专心带他。那有时候我还特别问他一句说，那这样所有的经济都来自你，那你这样撑得住吗？对，我就说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那我先生就说啊，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过就对了。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既然先生这样讲我就算了，我就放弃我的工作然后就专心带他。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的孩子的复健状况，其实很多时候是蛮受伤的。我真的好几次哦，那个小孩子特别是他去做复健的时候，老师就说哎呀你这个都没有在教啦，哎呀你这怎么样啦，然后你这要给他做100遍啊，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连2遍都做不完，我都做不来，叫我做100遍，我真的好想把他掐死，为什么2遍都做不来还要做到100遍。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是真的有很大的一个不平，然后我觉得说我小孩怎么会这样子啊，我怎么会生出这样子的孩子。而且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有必要这样做吗？我每天都在很困难很烦躁的当中，尤其我小孩就是完全没办法学习，我真的是快抓狂了。那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呢，就是因为要叫他表达他要上厕所这件事情呢，那天就是家里都没有人，然后我就开始教他怎么样表达上厕所，可是他完全就讲不出来，就完全没办法表达。那那时候我就发飙了，我就把他打一顿，然后把他关在厕所里面，然后接着他又吼又叫，还把厕所的门灯关起来这样。那他整个人就很害怕在里面。那后来我就听到按门铃的声音，就一开门就是那个房东啊，那房东可能有听到我在那边鬼吼鬼叫，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想要来看一看，然后他就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啊这样子，然后顺便好像看一下说我到底在干什么。那时候我就装得很平静，我就没事，那小孩那时候也没发出声音嘛，就很平，他就想说会不会他听错，然后他就走了。后来我们一关起来我就去看我的孩子，然后就发现他一个人就关在那个厕所里面暗暗的，他就在那边啜泣，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这个妈妈怎么这样，觉得怎么会这样对你的小孩这么严格。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自责，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就常常在那个自责，然后又常常在那个很烦恼当中，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到底要怎么办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煎熬。
对啊，因为全部的时间都没有上班，就是要教养孩子。
对，
可是其实这个力气花出去又没有成效。
对，哦，
那么你对他那个大吼大叫的那个时候，他是大概几岁啊？
那时候他大概4岁吧。
嗯，那么你觉得后来你信主之后，现在看待他的眼光可以不一样吗？
啊，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就是我后来带他进教会之后，人家就推荐我去一个营会接受医治。 然后我就去了。那去了当下呢，其实我觉得很奇妙一点，就是第一个要认罪悔改嘛，然后我就针对我以前所拜过的那些啊，然后我就开始认罪悔改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好像没办法专心在那个当中，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屈牧讲说，哎呀，我刚才哈，我好像没办法很认真的认罪悔改。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到旁边，就下课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为我祷告，然后我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异象，我好像看到前面有一团那个红色的东西就朝我前面这样子飞过来，然后到我前面的时候，好像那个显微镜好或者是照相机对准焦点，然后看清楚了，哦，原来是一滩血，然后就在我前面这样。然后没过多久，那又来前面又飞来一个红色的东西，又到我前面又是一滩血。那我时候觉得说，哎，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偷偷打开眼睛看，我说，哎，奇怪，地上就是日光灯的光啊，哪来红色的这样子？后来结束以后就问我们的小组长，那我们小组长就说，哦，因为那是耶稣的宝血在洁净你，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干净，所以你就一直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所以他真的就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非常的神奇。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呢，其实他也不是很了解我的状况，他就跟我讲说，我觉得神要跟你讲说，他觉得你很辛苦，你在对孩子对家人都很尽责，所以他今天说啊，你辛苦了这样子。当他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忽然想起来我以前怎么样对我小孩子状况，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哇，神的大能真的是很容忍很包容。我曾经对我小孩是这么的严格，但是神呢今天在我里面呢却对我很温柔。那我觉得这一点就让我觉得真的是完全的降服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整个情绪就出来了，然后就很崩溃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我不能再这样子对待我的孩子。然后那天回去以后，我就觉得说，哎，奇怪，我好像看我孩子真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我就觉得说啊，孩子好像很可爱很美好，诶，他虽然不会讲话，可是他就这样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很享受在他的那个童音的当中，然后我不再觉得说，诶，他会不会讲话会不会表达有这么重要，我反而觉得说他很快乐才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真的是不要再这么在意去怎么当一个老师来教他，我应该要在意说我怎么当一个妈妈去爱他。
后来你在看人的部分，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特殊孩子其实也有一些转变？
哦，对，以前我曾经在路上也有碰过身心障碍的孩子，可是我就觉得说我好像很想要逃避他们，就是在我还没有生的孩子之前，我觉得很想逃避他们，我觉得那个身心障碍孩子有点恐怖。然后还有就是说，对于人哈，我就觉得我都会挑选那种比较聪明思路清晰的，然后可以交谈的，然后我才去找他们这样。那些头脑比较短路的或者反应比较慢的，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耐心可以去听他们讲完事情，好像他们讲了开头我就知道他们下面要讲什么，所以我就不大喜欢跟他们交谈或者交往。但是我觉得在受洗之后，我反而觉得说，诶，其实每个人他的表达方式不同，其实都可以表达出他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我们不需要太去在意说他怎么样表达，或是他的表达是不是太快或太慢。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说我现在不会再太在意说别人到底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很有钱，然后是不是社会地位很高。那我反而觉得说，诶，我很能够接受那个身心障碍孩子的表达，觉得他们的表达好像是一个很真诚的情感在这当中。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说好像真的是神造他们就是很特别，就是那个真诚的爱在他们当中，以至于我 在接受他们的表达的时候，我可以领受到神造人的那种真诚的爱这样子，然后我就完全不会觉得说、我的小孩是身心障碍孩子，然后我好像也不能够接受身心障碍孩子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完全的好像心就打开了。
但是也是因为您以前选朋友的标准是比较希望是聪明有才干反应快一点的，那以至于说你后来生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女儿之后，刚开始真的是很不能接受，对不对？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心路历程，就好像人生病的时候他都会先第一个先拒绝先排斥，那我觉得我刚开始也是先拒绝我小孩是这个样子，我很排斥，然后再来就是说好像很苦读，然后很埋怨这样，就我觉得我这过程都有经过，然后再来才开始是接纳。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都经过，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说让我很快的能够进入接纳的状况，我那个苦读跟埋怨的那个路程就会走得比较短这样子。对、
那么也像你之前提到的说好像这样的转变就也造福到其他的身心障碍的孩子，你现在看他们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眼光，这个部分你还会想要再多分享一点点吗？
对，我觉得很奇怪哦，我以前哦针对这些课程我都很懒得去上，我觉得说啊那别人的问题我听也听不懂，然后学也学不会，我干嘛去上。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诶，每一种不同的课程哈，每一种就不同的议题或不同针对障别孩子的课程，我都觉得说很有趣，然后觉得说诶，真的好像那个神造人真是很特别，把一些小孩造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却有另外一个方法然后来改变他们来教育他们，好像不是完全的就是按照我们以前所学的这个体制可以教导，可是那种新的方法真的是又很适合这些孩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也是一种生命的科学，就觉得说诶，学这些也蛮不错也很好，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家长会分享说他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听到一些讯息我就会跟他分享，我就说诶，我之前有听到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不要试试看看换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那甚至有些有家里面有手足的问题，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有学到，就是说手足有因为这些特殊孩子而受伤害或是家庭受损伤，那我也会跟他分享说诶，我曾经听过那个手足是怎么样经由一些课程状况然后扭转了他的一些思想，然后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然后他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历程，然后我也可以用什么样方式带领健康的手足。那我觉得当你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有些人好像就是觉得诶，你的方法真的好像还不错，然后觉得说诶，他们觉得也很有兴趣，然后这时候你就觉得说你的心好像得到满足，就觉得很快乐，说诶，你把你知道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那我就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
是。那么玉玲在信主之后呢，除了很直接受惠的就是你的女儿啊，因为你看待她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其他的身心障碍的孩子跟他们的家庭，那好像你还有一些改变啊，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要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以前很怕鬼，而且我小的时候我是家里面最小的，然后我哥哥姐姐呢常常就是会来吓我，然后我都被他们吓得半死，所以以至于我以前呢进房间我都不敢自己一个人进房间开灯，我只要发现房间黑黑的我都不敢进去这样子。那我生这个女儿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孩子呢好像比我更怕鬼，因为他的灵很敞开，他灵敞开到什么阶段呢，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他会忽然哭，那他为什么会忽然哭呢？第二天我们就发现诶，隔壁有人办丧事，所以他前一天他就已经感应到他就在哭了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忽然惊醒，那或者说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呢诶，他看到前面一样东西，然后他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那样东西已经从他旁边过去了，然后还一直往后回头这样，可是在我们来看没有任何东西啊，好像他就忽然会追着空气当中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看，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恐怖。那所以以前我们只要去外面玩去郊外玩的时候，我小朋友回家都完全没办法好好睡觉，那我就常常比如说像以前就是要拜床母啊，或者说诶给他洗什么澡啊，但是洗完以后他又开始了，就是完全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在他的里面。但是我觉得信主以后呢， 姐妹就有教导我，就说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你就是跟孩子祷告，就是每天为他祷告。然后我就真的按照姐妹教导，就为他祷告。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有效，他每次祷告完以后呢，我小朋友就会忽然的好像吐一口气，或者放一个很臭的屁，然后他就睡着了这样。然后有一次呢，我带他去参加一个就是一个特会，是在南部，然后我就要住宿。结果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听到那个高跟鞋的声音，就锵锵锵锵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很吵这样。然后我想说奇怪，怎么高跟鞋声音半夜这样一直吵一直吵。然后后来我就不管了，那时候我真的很困，小朋友很困，那我们都没有睡好。那后来我就开始就是迷迷糊糊当中，我就开始唱诗歌，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结束以后，我也不知道祷告多久，那我就睡着了，跟小朋友就睡得很好。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说，诶，好像就没发生什么事情，就睡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神的大能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感应在我的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说我以前在那个电脑公司上班，然后我就是很注重那个时间，因为我们时间都排得很紧，就几点要开会啊，几点要做完什么，就是要求很严格，所以我就会一直看表一直看表一直看表。那后来到了就是离职以后，我就开始带小孩的时候，我也是一直看表。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要几点带小孩去上课，然后几点去接他，那个时候我妈又要做复健，然后我又要算说几点要带我妈去做复健，几点要去接他，所以我常常就一直在看表看表看表，就是很怕那个时间超过，然后我没有接到小孩，或者是没有接到我妈妈。但是我觉得神很奇怪哦，我有很多的表，然后我的表就开始一个一个坏掉。然后我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的表会一个一个坏，就不管就拿去修，那修好也是坏掉。那后来有一次在姐妹为我祷告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你要安息，你不要再急急忙忙这样每天过生活，你一定要安息。然后我才想到说为什么我的表一直坏掉，然后一直修不好，原来神是要告诉我，他说要叫我安息，所以我就真的服下来。所以我现在所有的手表坏掉，我就完全不修，我现在每天都没有戴手表，我就每天有时候偶尔看看时间说时间到了没，然后就每天还是一样过我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神真的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他知道你的状况啊，也知道你的问题，但是他就在这样子的带领当中让你经历他的恩典。
那么我们说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呢，玉玲对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体会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对，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当然是承认我自己是罪人，但是我觉得我在我承认罪人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蒙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呢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呢，我从我父母身上就看见那个神很大的恩典，就说他们从小的时候进入教会，虽然经过中间的战乱，神好像都没有忘记他们，都没有离弃他们，然后在80岁的时候经有很多特别的恩典就把他们带回来了，然后让他们真的是能够经历到，就说他们小时候认识神，而且他们到老的时候神还是一样保守看顾他们。而且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说像我姐姐，她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受洗，而且是人家告诉她说大学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社团叫团契哦，然后她就很单纯的相信就去参加这个团契，而且就很快就受洗。我觉得就是因为她在母腹当中，那神就已经认识她，因为我妈怀孕她的时候，她就有朋友来介绍她去教会，然后她就去了几次，那她当然后来没有继续，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在那个当下她就在母腹当中认识神，然后神也认识她。
所以玉玲一定非常非常的认同，就是信主真的是很美好。
对，真的就是那个恩典觉得好像是数算不完。
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是不是也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勉励？
对，我觉得我的生命过程来讲，就是说，在带这样子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的状况会发生，然后很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会发生，不管是他在学校里面的活动，或者是他在路上碰到人家那个特殊的眼光，或者是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很奇怪，这些其实都会造成我们心灵的一个受伤。但是我觉得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看那个外人的眼光，也不再看就是好像那些人对我们的那些伤害，我真的是觉得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使 用。如果我是坚信在他的里面，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今天虽然我生了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孩子，我不知道未来他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当我走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一定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恩典，就如同他在我父母身上这样美好的恩典一样。所以我就是很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当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仰望他，来相信他，并且能够真实的相信，就是说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使用。
是，那么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玉玲来到云彩飞扬，他告诉我们上帝是赐力量赐盼望，也非常的希望所有类似这样的家庭都能够在苦难当中也能够来仰望上帝。谢谢你。
好，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孙玉玲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省思。在玉玲的分享当中，我们听到了他信主之后有很多的改变，光是要用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特殊的孩子，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上帝温柔的安慰说你辛苦了的过程之后，玉玲不仅看待自己的女儿不再那么焦虑紧张，也看到了母亲角色除了要教导孩子之外，更重要的是爱孩子。如同玉玲所分享的，信主之后的改变还有很多，生活也美好了许多。那这些福分是如何临到玉玲生命中的呢？我们听到了，在信主之前，玉玲的原生家庭就非常的蒙福，姐姐、父亲、母亲的信主过程都很顺利。而在一家人都信主之后呢，玉玲更发现，原来父母在他们的小时候就分别接触过基督信仰，母亲甚至对于圣经不陌生呢。这让玉玲体会到上帝真是在我们不认识他之前就晓得我们，也看顾我们。在圣经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救恩完全是出自上帝的主权，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们，在生命中关键的时刻也施恩给我们。而人在这个当中能够做什么呢？就是像玉玲他们一家人一样，去相信，去接受上帝。深切的期盼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救恩，享受认识神的喜乐与平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孙玉玲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鱼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有晴天音乐世界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